宝玉就看着竹子发了一回呆。那还记得吗？56回的时候，这片竹子已经交给一个姓祝的叫老祝妈来管理，所以老祝妈正在那边挖笋修竹竿，那就忙忙走了出来。那宝玉走了出来以后，魂魄失守，心无所知。注意这8个字啊，魂魄失守。我觉得在青春期的时候，你常会觉得你的魂魄忽然跑掉了，你会在那边发呆，可能是因为大自然的一片风景，可能会听到水的声音，可能会看到天空的云，你会发呆。那再大一点，这个东西就不见了啊，就是我会觉得青春期的某一个孤独感跟他自己的独白跟他的灵慧之气常常表现在魂魄失守，心无所知，好像茫茫然的感觉。他就随便坐在一块石头上就在发呆，不觉就滴下泪来了。那这些部分很容易被世俗化或者庸俗化，可是我一直觉得如果你去观察一个心性敏感的青春期的男孩或女孩，常常都会有这个东西。有没有发现中学生的校刊文艺常常是写这个东西，坐在花树底下一块石头上然后滴泪这种。那大了以后大家就会笑这个东西，也看不起，觉得很文艺腔，可是批评的同时大概也有一点悲哀，就说你再也回不到青春期了，因为那个东西就消失了啊。所以曹雪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作者，对于青春的眷恋一直如此深沉啊，一直在表现。那待了5、6顿饭的这个时间啊，好几个小时过去了，千思万想，不知道如何是好。好，下面作者非常厉害，就转了一转，就是宝玉坐在那个地方，紫娟已经走了，所以紫娟不知道宝玉在发病。结果雪雁回来了，雪雁到王夫人房里去要人参，要了人参以后回来，刚好就一回头看到桃花树底下一个人坐在那边，一看是宝玉在那边哭，那雪雁就觉得很奇怪。那雪雁就跑回来要报告紫娟，可是雪雁报告的时候又穿插了另外一条线索，就是记不记得55回里面提到探春代理家务，结果他的舅舅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死了，记得吗？还记得这个线索？现在作者把这个线又拉回来了，就是赵姨娘因为自己的兄弟出殡，所以他要带他的丫头叫小吉祥，叫做吉祥去殡仪馆啊，去送葬。那他就不愿意让小吉祥穿自己家里的衣服，因为古代有一个迷信，就是说你去看重病的人或者去参加丧事穿的衣服，他会带很多邪气不好的东西。所以那个赵姨娘就是有一点头脑琐琐碎碎，然后小家子气，他就叫这个小吉祥说跟雪雁借，就假装说你的裙子不够，说要借别人的裙子啊，所以就是有人说我要去殡仪馆，你衣服可不可以借我穿，这样回来我再还你，反正是你倒霉不是我倒霉。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大小说里他用了编织的方法在编织这个东西，他没有忘掉前面讲过赵国基死亡，他还不会忘记赵姨娘这个人的个性的那种别扭在这个地方又表现出来了啊，所以你有时候想起，哎，好像有人去什么殡仪馆跟我借衣服，可是你从来没想有这么严重，可是这个作者就写出来了，就是说这个赵姨娘为了要去殡仪馆，她会去跑去跟雪雁借衣服。那雪雁也很聪明，就说你去丧事你干嘛跟我借衣服，那明明是要让我找这个煤气，我就假装说我的衣服是紫娟收着的啊，就把这个事情错过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她不会让你立刻看到宝玉发病，而是中间夹一段，就是我们讲编织。你看到最好的编织绝对不是单色系的线，它一定有别的颜色穿进来它才会漂亮啊！这个我们叫做小说的写法的一种某一种编织手法。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文本啊。那雪雁从王夫人房里取了人参，就从这里经过，忽然扭头看到桃花树下石头上一个人手托腮颊在那里出神，不是别人却是宝玉啊，非常像那个中学的文艺的东西。雪雁就疑惑说，这么冷他一个人坐在这里做什么？春天有残疾的人都会犯病，难道是他犯了呆病吗？一边想一边就走过来蹲下来笑着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觉到画面，就是一棵桃花树石头，宝玉坐在那里，然后春天很冷，然后那个雪雁看到他就蹲下来，很像那个国中生的动作啊，然后说你坐在这里干嘛啊，这种完全在讲一个十几岁的这种青春期里面的生命的一个行为。 那宝玉看到雪雁就说，你干嘛又来招我？你难道不是女孩吗？那他既然防嫌，就是你们不是认为长大以后男孩跟女孩讲话不可以太接近吗？那你为什么又来跟我讲话？你又来寻我，如果给别人看见，岂不是又生口舌吗？好，宝玉已经发病了。宝玉的发病是觉得说，人世间有这么多世故的礼教，那你们为什么不遵守？那你们就小心一点，你干嘛又靠得我这么近来跟我讲话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宝玉完全在思考他自己那个不愿意长大的部分，就是我怎么办？那因为将来我这个部分要长大的话，都要被隔离，所有人跟人之间，以及他一起长大的最亲的这些女孩子们，都要跟他一一分别，所以他开始在这里有一种心酸出来了。那雪雁听了也不知道宝玉怎么回事，因为他不知道前面宝玉跟紫鹃的一段，他想大概是受了黛玉的委屈，他就回到房中，那黛玉还在睡午觉没有醒来，他就把人参交给紫鹃。那紫鹃就问他说，太太在做什么？就是王夫人在做什么，因为雪雁是从王夫人那边来的。那雪雁说她也在睡午觉，所以才等了这半天。那然后他就跟紫鹃讲了下面赵姨娘的一段，他说，姐姐你听我说一个笑话，我在等王夫人睡觉起来，正在跟玉川姐姐在下房里说话，还记得玉川吗？就是这个王夫人的丫头啊。那谁知道赵姨奶奶就赵姨娘招手就叫我，那我只当有什么话说，原来她跟太太告了假啊，要请假去给她兄弟赵国基作业，作业是守灵啊，因为他的兄弟死掉了，所以在停灵在铁槛寺，所以他们要去那边作业啊，守灵，明天要送殡。那跟他的小丫头小吉祥没衣裳，就说没有衣服穿，要借我的月白缎子袄啊，因为做丧事一定是白色的，就是那个月白缎子的袄。那雪雁就不高兴了，雪雁他就在想说，他们也有两件衣服，是不是因为往脏的地方去啊？脏的地方就是讲不干净的地方，医院、殡仪馆，就是民间的风俗认为这种地方不干净，所以我们到现在还常常有时候长辈会叮咛说，哎，今天去了什么殡仪馆丧事，你最好跑到什么那个百货公司走一走，人多的地方把那个过给别人再回家，这样。我常常听到长辈在讲这个话，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是他们总觉得这个东西不要带回家来，你有时候打电话说，哎，我去了哪里，我现在要回来，说不要回来不要回来，你出去多跑一跑啊，多这个人多的地方多跑一跑，就是民间有一种对这种东西的忌讳吧，或者害怕，所以他说他们往脏地方去，恐怕弄脏了，自己舍不得穿，所以来跟我们借东西。所以雪雁就有一点看不起赵姨娘，觉得你们怎么那么坏，你自己那个衣服舍不得去穿了去殡仪馆，那就要跟我借这个衣服。那所以他就说，我想他素日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那所以他就骗他说，我的衣服、簪环、首饰都是姑娘叫紫鹃姐姐收着，所以他特别跑回来跟紫鹃讲说，万一赵姨娘问你的时候，你就说是你在收着啊，因为怕说谎以后露出来了。那姑娘又病着，怕废了大事，误你老出门，不如再转借吧。他就推掉了，就说，我们林黛玉，我们姑娘在生病，那紫鹃很忙，那怕耽误你的事，你要不要跟别人去借？那紫鹃就笑了，说，你这个小东西，你倒也聪明，倒也巧，你不借给他，你还往我跟姑娘身上推，叫人怨不到你，啊，就讲了这一段话。所以我想大家注意，这就是长篇小说的写法。长篇小说不可能它的结构太单纯，它一定是编织，所以明明在讲宝玉发病，中间又插了一段不紧要的东西，才构成编织的这种可能。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比如说在土耳其那种最贵最贵的丝的那个工厂，你会看到很惊人，大概隔两三根线打一个结，它翻过来看的时候，后面有几千万个结，其实就是讲编织，就是说他要把不同的线一直接一直接，那个地毯看起来才华丽。所以意思说，写短篇小说的时候，它的题材可以很单纯，长篇小说一定要丰富。所以写着宝玉，写着宝玉忽然讲到赵姨娘，讲到他的兄弟这个丧事，而且又连到我们前面看到的五十五回啊，他就可以中间有编织。编织的意思说，这条线有的时候会出现，有时候会不出现。我好像很难懂，对不对？因为在座朋友大家都不太编织了，所以 我们编织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红色的线，它有时候隐藏在蓝色的线底下，可隔几根线之后它又出来，我们才叫编织。那么所以编织这个线索，我 用它来形容大小，说就是55回出现过，56回不见了，57回又出现啊，所以它在编织。所以编织人的头脑很特别，我常常觉得《红楼梦》这样小说，这个头脑简直像电脑一样。因为有时候我在想，我写我就忘了，因为赵国基根本是一个不重要的人，说他死掉了就死掉了，然后他演了一场戏，就是探春要给24两或者40两，可是他现在又记得说他还要出殡，这个就叫做编织啊，就是说他的所有的线跟锁到最后都是有交代的，全部是有交代。那这里面有一个惊人的一个结构，所以我相信将来的科技用电脑去分析《红楼梦》的时候，是我把一个人的名字输入，我可以看到这个名字隔多久出现一次，他其实在编织。那这个其实非常的难，可是过去他是用一个人脑在编织这个东西，就是靠完全靠个人的记忆在穿梭。那我想中国的几个大的章回小说，没有一部小说像《红楼梦》这么交错复杂啊，这么交错复杂，因为里面有很多非重要的主角，像赵国基，他竟然可以在55回出现，57回又出现，56回就消失，啊，这种编织的手法，我想特别对，如果读文学的朋友，或者说对文学结构有兴趣的朋友，恐怕应该特别注意这种啊这样的写法。